弟兄姐妹平安，有一段时间不在我们当中哈，所以很想念你们。实际上我是两个礼拜以前就从宣教工厂回来，这次出去有整整五个礼拜的时间啊，到了很多的地方，行了很多的路程，坐了很多的飞机，坐了很多的车子，然后也接触到不少的人啊，特别不少的民族。那在这五个礼拜的当中啊，其实让我最兴奋的，也是这一次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跟洛哥的两个短宣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服侍不同的人群啊。一个短宣队是在大学生的当中啊，面对一群大概有将近100个大学生的当中有一个夏令营。另外一个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啊，面对不同的少数民族，那接触到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村庄的一些老人啊，大小孩子们都有。那在那个地方看到虽然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很热的天气的当中呢，心里却是充满火热。特别是看到这两个短宣队洛哥的这些平信徒会员们非常的卖力，尽心竭力，确实在那个地方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无论是服侍也好，无论是造就信徒也好，都相当相当的有功效啊，带领了不少人信主，也留下了非常佳美的脚踪。他们团队走之后，我也听到很多很多的好评，希望他们能够再回来。所以我今天等一下会有一段的时间跟大家用幻灯片特别来介绍其中的一个团队啊，其中的一个团队相当的特别，其实另外一个团队也是很特别，不过我只介绍其中的一个啊，另外一个不介绍，是有一些的敏感的一个问题在那个地方啊，在小组的当中我们可以讨论那样的问题，在比较我们这大的一个场合，我只介绍其中的一个。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我想用这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勉励，一些鼓励啊，跟我等一下要分享的短宣队非常有关系。这个地方诗篇67篇是150篇的诗篇的当中，我个人非常偏好的几个诗篇当中，这是所谓的宣道之诗。也许有人会问，要问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就有了宣道，不是到新约才有宣道吗？其实不是的，宣道不是新约的一个专利品，早在旧约就有宣道，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我们对圣经熟的知道啊，旧约是在描述主要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所做的一些作为，那神的心意也是借着神所祝福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要让世界上万族万民可以认识这个神，可以明白神的救恩，知道神的道路。所以我们刚才在读虽然短短的七节的当中，你就会看到充满这种宣道的内容在这个地方。第二节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然后第三节说，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地的士极要敬畏他。这是一个宣道的事。宣道为什么存在？有人这么讲，宣道存在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认识敬拜来赞美这位神。宣道存在因为敬拜有很多的地方还不存在。诗人非常了解这个，我们不晓得这个诗人是谁，这边并没有告诉我们这诗人的名字是谁，不过我们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诗人必然是一个以色列人。他这个地方他很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应该明白，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使的名为大，而且地上的万民要因你而得福。这什么意思？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确实我们也看到在整个神救恩历史的当中，旧约从以色列人被埃及俘虏了400多年，神拯救他们出来，神就一直祝福他们。在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神也告诉以色列说，你们是属我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以色列这个民族被神拣选出来，是借着神所祝福亚伯拉罕，神的应许临到他的后裔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成为传扬神的一个器皿。所以在这个地方，诗人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完成了神的托付呢？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摩西领他们出来之后，往迦南的路上没有多久就开始抱怨，要回埃及去，要吃芹菜，要吃韭菜，要吃火锅等等的，一度的抱怨，一度的不满。所以神在旷野的当中让他们绕道38年多，几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家族，几乎全军就倒塌在旷野。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借着他们要宣扬神的作为，要世人能够知道神到底是谁，所以可以敬拜他，可以敬畏他。以色列人第一代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他们领受神的祝福，但是他们只有抱怨，他们悖逆，所以第一代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神仍然是怜悯的神，神兴起了第二代，借着耶稣亚进入了迦南地。第二代你说应该学到功课了吗？没有。但进入迦南没有多久，又开始在那个地方没有多久就开始敬拜其他人造的偶像，敬拜其他的民族所敬拜的这些的鬼神。所以神很不高兴，神再次的审判他们，就把他们拆到遥远的巴比伦，拆到亚述那个地方去，被巴比伦亚述就灭掉了。没有学到功课，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位诗人，这位作者，他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愿神怜悯我们，他把自己包括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说我们，神啊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其实这是以色列在摩西的带领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要怜悯他们，我要眼光照他们，要祝福他们。这目的就是什么？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知道神的救恩，所以可以认识这个神的作为，知道神的伟大，知道神的创造，知道神的救赎，所以可以敬拜他，所以可以敬畏他。这个诗人了解。今天我们呢，今天的信徒虽然从民族性来讲我们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我们仍然是神的选民，所谓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彼得前书2章9节，他们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为了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跟当时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一样，是神从世界的当中拣选我们出来，我们蒙受了救恩的福气，我们蒙受了永恒的一个祝福。但是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祝福我们的目的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托付在那个地方，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也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经常听到弟兄姐妹们要求牧长们，要求弟兄等等姐妹来祝福，为他祷告，家里有问题，事业有问题，生活上有问题，身体上有问题，家庭仍然还没信主，这都是应该的。祷告蒙祝福之后呢，有人信主之后呢，家人信主之后呢，身体得到医治之后呢，找到工作之后呢，感谢神是吗？是的。但是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借着我们这些已经被祝福的，知道神恩典的，蒙神怜悯的， 门神光照的，我们要让人知道是神拯救了我，是神帮助了我，这位神是好神，这位神是大神。这就是这边诗人的一个心意，好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然后他一再的重复，愿列邦称赞你，神啊，愿列邦称赞你，神啊，世极都要敬畏你。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当我们愿意这样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的时候，神会不断的祝福我们。洛克教会27年来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在洛克教会当中久的都知道，在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好评，但是我们不应该以这个成为我们骄傲，更应该知道神赐福给我们是要借着我们来赐福别人。可以看到从物质上面来讲，大家看到洛克教会有很大的一个地，甚至都已经买了隔壁的一个地，要建了1500人的一个座位，现在这边400多人已经不够了，另外那边400多人也不够了，有教育大楼都不够了。千万不要埋怨，我们如果去外面比比看看，我们领受的实在太多了。在宣教工厂里到处走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地方根本连座位都没有，也许有座位那个是一个硬板凳，有地方聚会可能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敬拜赞美神，没有抱怨。我相信我们也不应该抱怨，我们有多好的儿童主日学，有多好的成人主日学，有多好的团契，经常有布道会等等的，好多好多，神借着各样的管道来祝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是来自香港，是见到神学院的院长梁院长，他来的第一句话，他说为洛克教会感谢神，特别是他站在那个停车场的时候，他说光是这个停车场就是他们神学院整个的一部分，他说洛克教会大到这一个程度，简直就像一个大学城。我们领受多少祝福，27年来洛克教会确实蒙神祝福的，同时也确实洛克教会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近处，在远处，牧长们、平信徒们也经常都出到外面去帮助外面的人。就像现在大家知道，也许也不知道，代祷信上面都有，黄牧师现在在台湾领会，牧杰长老是在塞尔维亚，在匈牙利那个地方跟两位弟兄在那边一起服侍，专门传福音来辅导，来造就当地的一个门徒。我们的短宣队一样的，平信徒组成的短宣队至少有四队，这个暑假刚从中亚回来，从南美回来，从中美回来，从台湾回来，这是神的心意。我相信过去27年来神祝福我们，是因我们愿意也知道像诗人一样的，透过我们神可以祝福近处远处的许许多多的需要认识神的，需要听到福音的。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西国的宣教士，他们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离开他们舒适的文化、舒适的背景，他们远渡重洋，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穷乡僻壤，在那边传福音，往往要面对文化的冲击、语言的冲击、生活环境的冲击，甚至他们历尽多少的难处，而且有不少殉道。过去当我在读这样的宣教士的历史，这些传记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一直没办法体会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直到自己有这样的机会亲身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方，见到、听到、看到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所摆上的、他们所结的果子，我才真正的明白过来，这一批宣教士就好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都是蒙福的一群人。他们在他们的家乡、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都有丰富的资源，但是他们知道这些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享受而已，是要成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去帮助别人。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在一个地方跟师母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听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民族，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民族啊，所谓的傈僳族。这个年轻人吸毒，初中的时候吸毒，吸得很厉害，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下去了，所以他们家族中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基督徒，就告诉他说，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借着神，靠着神的力量把毒戒掉。我们知道毒瘾的哈，我们自己没有吸过毒也许不知道，但是听过了，要戒毒很不容易的。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愿意在短短的半个月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就把毒戒掉，这是去年11月底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见证。今年有机会也是几个礼拜以前又碰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七个月的当中成长很多，他本来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不会讲话的人，他戒过毒之后，神特别恩待他，神非常的祝福他，祝福他有音乐的一个天分，他会自弹自唱自作曲，他同样的又跟我们团队这边做一个见证，而且用他们的傈僳族的文化，他唱了一首诗歌，之前他自己说神拯救了我，拯救了他的生命，赐福给他，赐给他恩赐，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借着神所给赐给他的恩赐，赐给他的口才，他本来不会讲话，现在变成很会讲话的一个人，唱诗歌要祝福别人。这是一个傈僳族的一个年轻人，傈僳族我记得我上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傈僳族在100多年以前本来是一个拜山川鬼神拜各种精灵崇拜的一个民族，拜祖先的，换句话说就是拜异邦鬼神的，不是无神论的。但是在100多年以前有一位西国的宣教士离开了舒适的环境，离开了优厚的一个工作条件，来到傈僳族的当中，把福音传给这个族群。今天这个族群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当中是信主比例最高的，到现在为止100年之后这个果子还存在，45%的人是信徒。我们碰到了这个信徒，碰到了这个年轻人，我就联想到几年前曾经在傈僳族的当中也听到这个宣教士的故事，我明白了，我清楚了，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他们愿意放下，其实他们不是放下，他们去得到更宝贵的，也许他们自己亲身没办法看到自己所结的果子到今天还留到今天，当时他们传福音非常的辛苦的，他们要学当地的语言，被当地的人耻笑等等的，一个外国人一个西洋人来到这边传讲他们不懂的鬼神的事情，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鬼神，然而他们后来都信了主，他们认识了这个神，神祝福他们，他们可以敬拜，他们可以赞美，这是一个私人的心意，我相信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神祝福我们是有目的有原因的，我们今天都是被祝福的，我们必须要成为神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我们这一次两个短宣队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出去的，特别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短宣队，我说很特别，特别是因为这个短宣队来自洛克教会三堂，粤语堂、国语堂跟英文堂的弟兄姐妹组成的，全部从洛克教会出去的有14位，后来变成13位，因为当中有一位姐妹临行之前身体不适啊，身体需要一些的治疗没办法成行，这13位的当中有很特别的，有2对，一对是父亲跟女儿的，另外一对是母亲跟女儿，等一下你们都会看到，我们有英文堂的教英文的，我们有国语堂的教儿童主日学的儿童事工的同工，我们有教会的秘书一起去，有跨越三堂的宣道的执事，有国语青少年的，换句话说这个团队是来自于英文堂、粤语堂、国语堂，本身就是一个超越文化的，就是跨文化的， 有一些国语根本没办法讲的，但是这个团队居然可以组成。我们在四个月的密集的训练的当中，确实有一些障碍必须要跨越，本身就有文化的冲突。但是神是奇妙的神，就像诗人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啊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脸光照我们，愿这个团队能够成为你祝福跨越文化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跨越文化的种族。至少有三个族我们是要接触的，是苗族、瑶族跟壮族，有少数的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好一些摩老族、毛南族等等的，但最主要是苗族、瑶族跟壮族。而且我们用的方法是三种方法，一个是医疗的方法，医疗步道，第二种是借着教英文，第三个是借着儿童主日学，这一些都是为福音来铺路。所以这个团队也加上当地的三个医生，还有我们当中有一个护士，加上我们当中有一个海归的姐妹，所以是18人的团队，跨种族文化，跨国籍的，虽然都是中国人，然而确实有不同文化的背景，但是神已经预备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四个月的集训，在7月10号的时候，这就是团队，7月10号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地方，经过两天长途的跋涉，坐飞机要坐车，坐车的途中也有人的晕车要吐了，不过到了那个地方，确实团队的志气非常的高昂，灵里的 spirit 相当的高昂，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调整时差。第二天一开始13号一开始就开始，我们有这个连续两个礼拜的服事。第一个服事是三天的服事，医疗的服事。在三天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在两个村庄还有一个市镇的当中，总共治疗有400多个人。在炎炎的夏日当中，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在治疗病人的当中，旁边就有街头的一个步道，所以带领了不少的孩子们信主，大人们来看病，小孩子们在那边听福音，也教他们唱诗歌。第二段是四天的教英文，是面对了120位中学生，这120位中学生四天学英文，到第四天的时候 93% 的孩子们都信主了，还包括有两位老师也信主的。第三是五天的，在三个不同的山中的村庄，我们分成三队，这三队就是针对村庄当中的小学生，有儿童的主日学，白天的时候带他们主日学，教他们唱诗，讲耶稣的故事，晚上的时候到每一个村庄里面探访他们的家长，有布道会，带领了不少的村民小孩子们信主。甚至有一个村有一个村，因为这三个村我自己个人不在那个地方，是三个团队在那个地方，是后来我再回去的时候他们向我报告的这三个村庄当中，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是哪一位。有一位村长很可爱，他说我代表我们全村要向你报告，我们要全村信耶稣基督。我再想想这个村长多有权柄就像当初的百夫长要耶稣医他的臣子一样，但愿这是一个事实虽然他没有那样权柄，不过他自己信了主，愿意成为一个榜样。那村民们确实我们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也有很多的宣教的机构帮助他们，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建学校、建水利工程等等的。所以这一个短宣队特别是跨文化的短宣队，面对跨文化的对象，在传福音上面、服事上面、造就信徒上面产生很大的果效。